The code of this message is F18ELDT09. 足后2018年10月6日下午在伊索庇亚阿迪斯阿贝巴2018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九篇信息华语翻译。总题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第九篇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按属天的意象而有神圣的托付。读经使徒行传26章18节诗篇46篇4节上启示录22章1节哥林多前书16章10节 The code is F18ELDT09
弟兄们这一次我们训练的总题我们可以再一同宣读一次盼望这个进到我们里面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你们要注意让弟兄在写这个总题的时候他是想到李弟兄总是很注意这些连接词或者介系词在这他说我们也可以写为着神国的发展但是这里是作为神国的发展这是更拔高更超越更有启示的用法这个人位就是神国的发展现在我们要来看这篇的篇题总结在于神圣的托付就是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按属天的意象而有的神圣的托付弟兄们我们接下来要看到我们有神圣的托付但现在我们一场聚会又一场聚会我们都看到神经轮的意象你可以从许多的角度来看神经轮的意象就好像宝石有许多的面可以让你看我们读这个纲要你们看见的就是属天的意象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也需要祷告但愿我们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们这意象需要在我们里面天天更新天天更新在我们里面我很受提醒李弟兄与倪弟兄的关系你们很多人也记得倪弟兄有一次因为有一些事发生在他身上非常的沮丧所以李弟兄要去鼓励他你怎么去鼓励你托生弟兄你能对他说什么呢但是他说他对倪弟兄说我们他们没有天然的关系他就对倪弟兄说倪弟兄即使你不走这条路有一天你不走这条路我还是要走这条路我跟随你不只是因为跟随你这个人而是跟随在你传输到我里面这个属天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跟随你因为我跟随这个属天的意象那就让倪弟兄非常喜乐非常高兴这就是我们该试的弟兄们我再说一次这一句话我们不能够因为人的缘故来这里我们也不可能走这条路是因着人的缘故我们来走这条路是因为有属天的意象这是管制我们也限制我们也支配我们的意象是不是呢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范围属天意象神永远经纶的范围这属天的意象是要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这意象必须天天在我们里面更新现在 弟兄们，我实在得鼓励。我不知道主怎么做到的，我实在得鼓励。我们来这样读《行传》这卷书，我们事实上就在《使徒行传》29章，这是件大事。《行传》是一卷没有结尾的书，主把我们众人都带到神的话里，这里有神的话，他没有停在28章，要继续往前，继续往前，直到千年国的来到，直到新耶路撒冷完全终极完成在新天新地里。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都在神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里。我不知，我们也不想查我们到底是在人类历史的哪里。在人类历史总没有好消息，总是坏消息。但是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都听到好消息，就是神的福音，说到他的儿子，他是按肉体说大卫的后裔，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中的复活，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所以基督有两次出生，李弟兄第一次说到的时候，我几乎要从椅子上掉下来。李弟兄在讲什么？基督有两次出生，是真的有两次出生。他第一次他从玛利亚的腹中生，第二次是在升天里，在复活里被升为神的长子。这意思就是他是第一位重生的，再生一次的。他的人性被神性化，他的人性被拔高，被圣别，被变化，被神性化，成为神圣儿子名分的一部分。他再次出生成为神的长子。有许多的众弟兄，我又回到让弟兄讲的第一篇信息了，这实在让我非常有感觉，有启示。所以这神的长子是为着繁殖，我们就是活的见证人，见证这位神的长子。我们就在行传29章，我们在行传的继续里，我们是在这独一的流里，这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只有一道流，神圣水流只有一道流，赞美主。我们都在这独一的流里。这一个会场很大，让我们弟兄们都在这里。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弟兄们都分享你怎么进到这道流，怎么得救的，你一定会很惊奇，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里。有一次李弟兄问我们说，弟兄你怎么来到这里。每次李弟兄问问题的时候，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弟兄们回答，他都说不是。后来李弟兄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是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这神圣的水流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就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流出来的生命水的河，流经荆棘的界道，表征神圣的性情。所以神圣的生命是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那就是我们的街道。请听，你在这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你就永远不会迷路，因为只有真正一条真正的街道在这宇宙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街道。这要成为我们的建造，我们被建造起来的路。当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时，你就不会迷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租车，那个时候我看到租车里面有一个导航系统，我觉得真不得了，它上面写永不迷路，所以我输入一些东西，但是结果那个东西让我迷路。你如果有导航，你如果输入波士顿，你看看他会不会带你到那里去。 请听，当你在灵里这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你就永不迷路，绝不迷路。我们继续说第一大点，在圣经里神圣水流这独一的流的观念是很紧要的，很紧要。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章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弟兄们，我一直很享受主称那有生命树的园子叫做伊甸。我们知道伊甸就是快乐，这意思就是从直视的话直接来说，这就是神要使你快乐。就从来生命读经创世纪生命读经来的，就是神要使你快乐。要在主里喜乐。我对主说，主使我的心在你里喜乐，天天在你里喜乐。这也是李弟兄有一次的祷告，他说主使我的心在你里喜乐。所以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这里说到神是喜乐的神，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享受，神甚至是我们的娱乐。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今天是哪一天呢？今天是周六了，你能不能想象我们已经到了周六了？我还记得我刚得救时，我真喜欢读圣经。我的室友说，为什么你一直读圣经？为什么不看看电视呢？不像以前那样看电视呢？我不知道，我就是现在就喜欢看电视，比看电视更觉得有意思。有一次周五晚上，你在校园里周五晚上，你大家都在等那一天，我讲到哪里？我们现在是在阿迪萨巴巴，对，现在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美国的一个餐厅叫做 TGIF， 就是 TGIF， 那意思就是感谢神今天是周五了，的意思就是感谢神今天是周五了。为什么没有 TGIM？ 为什么没有感谢神今天是周一呢？我们需要感谢神，为了每一天感谢神，他们只感谢神为了星期五。我那时候刚得救，我那是这里有一杯牛奶，然后把圣经打开，以赛亚书，我把圣经打开，我就在读圣经。我在读圣经时，我这也在喝一杯牛奶，突然之间我看看牛奶，再看看圣经，我在想我在干什么啊？这个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要说赞美主。我在周五晚上竟然喝牛奶读圣经，那就是有神做你的喜乐，做你的娱乐，做你的快乐。我们知道这道河是表征生命水的河，然后分为四道，这四道是表征这道河要到每个民族、每个方言、每一种人、每一个国家里。在这个没有人能够阻止这道流，这道流要充满全非洲大陆。哈利路亚。不敢想象我们这一生能够看到这道河道前苏联，我们不敢想象这是他做的。他是永流的三一神，他 当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他流到那里去，我不敢想象。我在小学的时候还有演习，那时候灯都要关起来，还要躲在桌子底下。但是俄国现在有许多从前苏联来的弟兄姊妹，还有众召会，你们去莫斯科看，你就会觉得在家跟在家里一样。1993年我第一次去到那里，我在那里也看到了 Benson 弟兄，我简直认不出他，他看起来就像俄国人了。他就戴了一个俄式的帽子，穿了俄式的大衣，他身上全部都是俄国的样子，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圣徒们，诗篇46篇4节说到，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是神的城快乐，在我里面的这道河是使我们快乐，是神的城快乐的河。你今天想不想要快乐呢？现在想不想要快乐呢？一切都从这个宝座而来的，因为启示录22章1节这里说到，在永远里我们说，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要说已过的永远，将来的永滚，但永远，但是其实永远就是永远，在永远里就有神，到永远，你就是永远，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永远。所以启示录22章1节说，这道河从何而来？我们看见一道河，城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个街道当中，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生命水的河，这里有神的行动，这里有神独一的行动，神独一的流就在这神圣的流里，就在这神圣的流里。第一终点说到圣经启示，永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源，子是生命泉，灵是生命河。耶利米2章13节，主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件恶事。然后还有第二件恶事，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第一件恶事在神的眼中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没有什么比离在神的眼中比不隐于他更邪恶，不享受他。你读读注解，以赛亚57章20节也可以读到，这里说到没有什么比不享受主更恶的事。所以我们都需要将自己交出来享受他。约翰4章14节说到，整个三一神，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父就是源，子是泉，灵是流，它是永流的三一神。这永流的三一神是要将我们涌入永远的生命，涌入就是成为，所以永流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涌流进我们里面，流通我们，从我们里面有流出，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有了4章14节，你就有神永远的计划，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河，你就有新耶路撒冷作为生命水的总和。来到第二终点，这倒流的源头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三终点说，圣经里只有一道流，一道神圣的水流，因着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 并且这道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里。我们需要祷告，弟兄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能与他配合，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里。这几天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在这一道流里？我想要把自己留在这里，保守在这一道流里，天天都是这样。弟兄们，最重要的是这留在你里面的生命，这生命是不是在你里面时刻永留呢？我们不能说1986年有留，现在2018年如何呢？现在它就要在我们里面永留，我们要将心思置于灵，那就是生命，那就有神生命的流。有一次尼托森弟兄李长寿弟兄说，他对李长寿弟兄说，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工作，在那里已经有圣灵的流在涌流了，如果你进到那流里，那工作对你来说是你何等的享安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像钉子一样的床一样，好像我要做这做那，但是在圣灵的流里做工就像安息的床。好，我们往前，启示录22章1节说到，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从神从羔羊的宝座，我们以为这个宝座是情人座，给两个人坐的，我们在美国称这个叫做情人座，不知道伊索比亚人怎么认为，就是一个椅子让两个人坐。父子都在宝座上，照着启示录22章23节，新耶路撒冷的羔羊，而神是在这个羔羊里，所以神是在羔羊里面，所以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羔羊的宝座，所以神在羔羊里，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灯里面有神自己做光。第四终点说，神圣的水流，独一的流，乃是主工作的水流。林前16章10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提摩太很胆怯，在哥林多那不是个容易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你的教会有难处，你读读哥林多前书，你就要得鼓励，那里有太多的问题。至少保罗在那里说到基督20项的丰富给我们享受，他有这位定死而复活的基督解决教会中一切的难处，叫他在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做主的工，就像保罗一样。第一小点说，有一道水流，我们可称之为工作的水流，工作的流，水流所到之处就有神的工作，我们都能够见证，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使徒行传启示，在主的行动中只有一道水流，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水流里。弟兄们，我还记得请原谅我做一点自己的见证。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全时间训练，我们都回到各个校园里去受训。我那时候想要读研究所，那个时候的这个教务长就说，你在这里可以拿到好的学位，你可以当教授。我说那里有召会，他说那里很好，我因为那里有召会，我就想去那里。在一个大学里，我不在意什么教授，我 门是在意、那里是不是有学生被我们得着，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我里面并没有一道水流让我要去那里，水流停止了，那我应该去另外一个校园，那个校园并那个学校没有欢迎我去，但是我里面觉得有水流告诉我我应该去那里，这个流应该管制支配我们做什么去哪里并且该做什么，这道水流应该支配我们的一生。所以如果你读行传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的人一同施教，传主的话为福音，然后称为约翰的马，称呼马可的约翰在这里。但是保罗不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因为他之前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就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然后巴拿巴他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如果你们读读圣经，你们就去查的居比路其实就是他的家，所以他巴拿巴带着马可其实就是回他的家去了。但是保罗却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我们需要蒙弟兄们把我们交于主的恩典，这是身体的生活，这就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这实在是很明显的。巴拿巴在这一次事件之后，在神圣的记录，在使徒行传就不再记载他了，说到神新约经纶的行动里就不再有他了，这是很严肃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的记载里，我们都希望在这个神圣的记载里，然后我们弟兄就说，这同工们因着人事关系天然的关系所起的争执是可怕的，是可怕的，这就是注解里告诉我们的。然后他这样说，要记得当切记，当切记，这是可怕的，当切记。上一次我们风波是在87年、88年的时候，你可以说风波都是因着不得逞的野心，或者没有赦免的得罪，还有天然的关心而来。我们都不希望在身体里，我们就应该照着本相，我们没有野心在身体里，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的手指都不想有野心，想做耳朵，我赞美主，我乐于做一个小指头，所以我们不该有野心在身体里，我们也不该被得罪不赦免，这是件大事。我们这些弟兄们都在我们中间很多年了，甚至他们的脑筋里就有这个圣经的这个汇编一样，我还记得在1988年的，他说我还记得1988年发生什么事，他好像有这个档案一样。他这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弟兄你叫什么名字？我对弟兄的祷告都说阿们，但是当另外那个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就不阿们了，因为我没有赦免这位弟兄。圣徒们，这是件大事，我很严肃的说，甚至在长老们中间，在同工们中间，87年、88年这件事情都发生，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心里保留这些不赦免的得罪。但是主说，如果你不在人前赦免，我在我父的面前就没有办法赦免你，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需要因为基督给我们这个赦免的生命而彼此赦免，就使我们在这生命的流里。第三，神圣生命的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永流到今天，只有一道水流。四，教会的历史表明，历经各世代都有一道圣灵的水流一直在涌流，许多人曾为主做工， 但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一道水流的涌流里。我们不希望这个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二大点说，主向保罗显现，把他带进主工作的水流，使他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他所看见主的事和主将要显现给他的事见证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做执事和见证人，将我们看见主的事。我喜欢陈世弟兄在那里所说的，弟兄们，我们需要看见主，我要今天就要看见主。我们要成为我们所见之事的见证人，并且听见、看见、听见，在使徒行传不断重复的出现，看见、听见，我们需要实际的看见他，并实际的听见他。弟兄们，保罗的完成之事的末了三篇信息里是说到中心的意象。在第一个终点我们会看见这件事，但无论如何，黎兄是这样指出，主向他说话，地上有这么多的召会，但是那120人在哪里呢？120人在哪里？他们都是福音传，为着扩展并扩增召会，所以使话能够在生命中扩展，能人数能够大为繁增。人数在哪里？120个人在哪里？就表征来说，我们在这个会场里的人都该祷告，主使我成为那120个人中的一个，我希望在楼房上与你同在。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31节，他说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都教导他们，然后20章31节他说，你们应当警醒，记录三年自己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我们，这是榜样。他的确是我们的榜样。首先我们需要在公众面前，在主日的时候，这是很好的机会，公众的教导申言，然后我们需要挨家挨户。在安娜汉召会，我们有两位弟兄，Rick 弟兄跟 Arab 弟兄，他们总是挨家挨户，一家一家拜访，拜访所有安纳汉的圣徒，这就是他们的活力牌。在安纳汉召会，他们在那里顾惜牧羊，滋养保护在召会中的每一位，我非常喜乐。弟兄们，拿起这样的负担，我多年前就也有这样的负担，但是没有做到，因着我的情形做不到。但是这两位弟兄做到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的事情。你希不希望保罗来到你家里？那你觉得太棒了，太好了。主耶稣也在那个患麻风的西门家里，那是在约翰十二章一个永远的记载里，那里有一个家，那是一个筵宴之家，那里有主，那里有马大侍奉，那里有玛利亚爱他，那里有拉撒路做见证，那是一个家。生命的结果就是一个家，所以我们不该说我还没有结婚，我就是爱主，我就是做见证，我就是这样爱主。就我们不要这样说。生命读经讲，我们都要结婚，我们都要做玛利亚，都要做拉撒路，都要做马大，不要只做玛利亚。我们需要爱主，我们需要侍奉主，我们需要见证主复活的生命。我喜欢拉撒路，因为何等的惊人，他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你能不能想象，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些人又想要杀他？这实在不合理，他们会这样想。所以拉撒路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人看着他， 看他就相信了主耶稣了，因为他见证了复活的生命，那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彼此也应该这样相看。然后第一终节说到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人事器皿以盛装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被他充满并彰显他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秘。这就是中心的意象，中心的意象就是神做我们的内容，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基督与教会，这我们也该这样做。星期三晚上，我们是现在在周三晚上的信息就在讲中心的意象，这里有许多的信息说到基督是神的奥秘，然后说到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我们就一同进入中心的意象，真是太美妙了。我们还会更多说到这点。然后第二终点说，一旦你看见了神计划的意象，并从一切事物悔改转向基督自己，你里面就会有一种运行和加力以完成神的计划。你在使徒行传的继续中生活并劳苦时，这一项会成为你的负担。弟兄们，每当我们得着意象，那意象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永远不可以服侍而没有负担。不要让我主没有负担而侍奉你，我希望从你得负担。弟兄们在这里分享是很有负担，因为他们看见异象。你看看以赛亚书开头的时候，那里就有给以赛亚看见的异象，然后二章一节那里说到以赛亚的话就是他所看见的，然后到第十三章一节，然后十五章一节那里都说到以赛亚所得的默示他的负担，所以他的话他的负担就是他的异象。所以主拯救我脱离所有没负担的侍奉，没意向的侍奉，使我们能带着负担来侍奉。一个青年人的意向，第二终点是从这个里来的，就是一个保罗这个人，他就是看见了基督自己。我们都需要天天读圣经，也许你读圣经主要你祷告，也许你在读圣经的主就要你打电话给人。当然你不要在清晨晨兴的时候打电话给人。让我再说一点，我那个行动电话智慧型手机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你也许用行动电话用智慧型手机花很多时间与主同在，然后你读一读又去 回电话，然后你整个时间都被霸占了，因为这个智慧型手机。你要把你的智慧型手机行动电话关机，甚至把它盖起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有些人用智慧型手机读圣经，甚至他也会把你吸引进去，又看到很多新闻了，假新闻了。你在与主同在的时候，你不应该是与王同在，你不可以跟王讲说你等一下我先打电话，他就要把你踢出皇宫了。然后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为着基督身体的扩增与建造所必须做的工作。这节圣经揭示我们神圣托付包罗万有的内容。弟兄们，在第三大点里， 我要鼓励你们，我全心鼓励你们要导读，要向主导读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李弟兄在有一篇信息里非常迫切地告诉我们要导读这一节，这是保罗的托付。什么是他的托付呢？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我们要叫人的眼睛得开，我们自己的眼睛要先开，所以我们需要向主祷告说，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我要我的眼睛先得开，不要只让我有道理知识。约伯说，我风闻有你，多年来都风闻有你，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悔改，在炉灰中懊悔。这亲眼看见比只是有道理的知识更重要，所以要叫人的眼睛得开，我们的眼睛要先开，并且从黑暗转入光中，我们也要先转。我们要将人从撒旦权下转向神，我们就要先转到神的权下。我们要叫人得蒙赦罪，我们自己就需要接受主做我们的赎愆祭、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得着彻底完全的赦罪，然后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就是教会生活，在一切圣别的人中。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享受他做我们的产业。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得着圣别，得着基业。第一终点，这是要实现神的禧年，主悦纳人的禧年。这是主耶稣在路加四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照着神新约经纶所宣扬的。第二终点说，我们需要就着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里神圣托付的内容来祷告。弟兄们，如果我们不导读这一节里面神圣托付的内容，这纲要就是突然了，就枉然了。不要枉然让我们都祷告，祷告这神圣托付的内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他说到他有一个托付，他的托付就是我们的托付。第一方面，他的托付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托付。第一小点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如果我们要开别人的眼睛，我们自己的眼睛要先开。所以 A 小点说，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多而又多的明白并看见基督，基督的身体，以及那为着神圣经纶的神圣分赐，也就是我们要祷告。弟兄们，我喜欢马太六章六节，这里说到，你祷告的时候，竟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我们都需要与主有一个秘密的时间，隐秘的时间，要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借着祷告，在我们的秘密室里祷告，向我们在隐秘中的父祷告，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报答我们。第二 B 小点，若没有对主新的认识和对他新的意象，圣徒们，我们怎么可以没有对，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聚会里得着新的认识和新的意象呢？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得着对他新的意象了呢？是，我们是得着了，这是主怜悯我们。好，现在生命记四章二十五节，这里有一个注解，主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那地生子生孙，久住而衰微，就雕制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他们衰微。衰微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很稀有的一个字，这它含义就是失去属灵的新鲜，失去属灵的新鲜。我们需要向主一直新鲜，教会需要一直新鲜，所以我们就要新鲜。李弟兄一直是新鲜的，从来没有看他老旧，从来。有一次我坐在他旁边，有些人分享，他对我说：艾德，你看见吗？他看见了什么？他总是一直有看见，他总是这么新鲜在主的同在里。不仅如此，我们在属灵上要新鲜，我们也不该模糊，也就是不应该迟钝，就好像一个刀子切不了东西了，这就是迟钝了，不再锐利了，不对原来的意象也就没有那么新鲜敏锐了，都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驻留太久了，所以不要永远留在一个地方。就好像 Ron 弟兄说的，这好像是一个物质上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羞耻，就是如果我来到阿迪斯阿巴巴，我就不希望在这里是突然的，我要摸着主，我也让主摸着我，我要让自己在主里有长进，让主在我身上有新鲜的说话，不要常住在同一个点上。这也隐含在我们肉身这一面，我看到有许多的行动在有些地方，我也不要说这些名字，但是有我们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搬到很远的地方。你看到这个对夫妇，他们就像是发光一样，三一神在他们身上照耀出来。这对行动搬迁的夫妇，当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留在那个地方，就由在那里会他们的脸就像照耀出来。我看到他们就说：哎，他们是谁啊？他们好像新的一样，这是不得了。我们不需要在一个地方久住而衰微。 C 做执事和见证人，不是在于教训和知识，乃是在于显现和异象。我们所看见主的事和主将要显现给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所必须供应给人的。我要指出这个点，弟兄们，主给我们看见的，主就在其中，我们需要看见主在其中，我们也需要注意。我要使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就是你过去所看见的事，还有我要向你显现的事，意思就是主要一直持续向我们显现，他不会停止向你显现，他一直给你异象，一个又一个细象，给你看见那个荣耀的自己。第一小点，我们的托付是要将那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然后继续说，这些是隐藏在神里面的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十章十三节，约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们中间，他说我知道在你心中藏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那就是神的经纶，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约伯是这样的字义，所以他需要把约伯倒空，使约伯被他自己充满。所以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神的经纶，答案就是神的经纶，他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如果你向主迫切，他就会将他的琐事分赐到你里面。你不要到一个地方，你不要有虚假的祷告。在这里有没有瀑布呢？ 这里比尼加拉瀑布还大的瀑布，就是维多利亚大瀑布，在非洲这里。如果你快要从瀑布掉下去了，你不会有一种教条式的祷告，主感谢你为着你完美要的救恩，我要掉下去了，你不会这样祷告，你会向主真实，你会说主啊救我吧，主啊，主啊救我。你越向主真实，他对你就越真实。所以我们的托付就是将神的经纶向人照明。第二小点，叫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 A 小点是光，非常简要的定义，光就是神的同在，光就是神的同在。以赛亚二章第二章第五节说到，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所以 B 小点，我喜欢 B 小点，我们必须是满了光的人。这里说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单一的时候全身就明亮。眼睛表征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单一，我们全人就满了光。这就是这里的话所说的，我们这全人要满了光，全身明亮。请听，如果你的眼睛不专的时候，身体就黑暗，若是你全身明亮，毫无黑暗。我们需要祷告说，主用你同在的光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毫无黑暗。然后这里说到，就必完全明亮，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C 小点，享受基督作为神所分给我们的份，乃是在光中，在光中。这里有好多经节说到光的源头，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到神就是光，所以你在你有神的同在，你就享受基督做神的照耀，因为你就有他的那一份。你要得着那一份，你就要享受神做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基督是光，你需要接触基督，你就会满了光。然后他说，继续说，他就不在黑暗里，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是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生命的光就是光，所以神是光，基督是光，基督的光，生命就是光。诗篇119篇105节说到，你的话是光，然后你的言语就是光。然后这里的注解说到，注解并没有顶替圣经，乃是解开圣经，将我们带进圣经的丰富里。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单纯才能够得着神圣的光，在话里照耀出来。马太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陈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陈立在山上不能隐藏，你们是世上的光。圣徒们，这个会场里满了光，因为我们神圣的光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以弗所五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基督里，在主里乃是光。所以要做光的儿女。不知道你们如何，有一次我记得我感觉不是很好，没有光，然后电话来了，那是 Dick Taylor 弟兄，他说赞美主，哎，弟兄，立刻我就觉得有光。请听，也许你们在伊索比亚的人不认识他，你不可能跟他在一起而不喜乐的，你一定会享受主跟他在一起这一天。 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这里说到召会就是灯台，所以我们去聚会就会蒙光照。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我右手中的七星，这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发光体，基督是太阳，我们要将他的话表明出来，照耀他。我们有这生命的光，我们把这个光供应出去，是借着活出基督。第一小点，我们必须是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一，我们必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弟兄们，是不是很美妙呢？他召我们出黑暗，进入了他奇妙的光，这是件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有一次我导读这一节圣经，我正在 Kansas 那边，在那个田野里，我就导读了这一节，比前二章九节，主就对我说话，哎，弟兄，你要对你的教练传福音。那是在他这花很多时间，他很远，我要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你要去向他传福音，所以我就去了，我也向他传福音，他也非常的摸着，我把我整个见证告诉了他。最好的事就是告诉别人你的见证，对别人做见证。在使徒行传，保罗的见证至少讲了三次，这是很有意义的。圣徒们，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你的见证你最能帮助人，你用心思跟他争论没有用，但是你就告诉他你的见证，他们就会看见主。有一次我非常的焦虑要做见证，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我突然之间我就没有焦虑，我就睡得很好。我做了见证之后，有人就说，哎，我也希望像你一样睡得很好。我自己的见证就是这样，我是借着福音单张被带到这个奇妙的光里。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福音单张，我读了，然后在这个单张里就有一个见证，就是人接受了主这世界的光，救主。我读了这个见证，我想这些人在说谎，不可能是真的。所以我祷告这个单张背后的那个祷告，结果我得救了。我不只是在那里洗衣服，我也得了圣灵的洗净了。那一天我就等不及的想问说，诶，为什么谁会把那个单张放在那里呢？弟兄们，你们要发单张，我真想去找那个把单张放在那里的人， maybe 也许有一天可以遇到。那一张单张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如果没有那个单张，我就不可能结婚。尼弟兄有一次说到，有一个人守在街上，他地上鞋上面有一个洞，然后他走到街底，他发现有一个单张塞在他的这个鞋子的洞里面，结果他把这个拿起来，是一个单张，他读了就得救了。总借着许多的方式，我们被带入他奇妙的光，出黑暗进奇妙的光。三，叫他们从撒的权下转向神。以西结一章二十二节，在四活物的以上有穹苍的样式。以西结一章二十二节有四活物，上面有像可畏水晶的穹苍，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在四活物与主之间什么都没有，在那个天之上。然后二十六节就说到，在他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 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所以毫无疑问那一位就是那位神人，就是主耶稣。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创世纪十八章。所以在宝座上有一人，弟兄们，我们都需要祷告，使我一个清明的天，不希望你和我之间有任何事物，有清明的天，你的宝座在这清明的天之上呢，管制我，在我里面作王，使我也能够作王，管制所有撒旦的事物。一，在清明的天之上有宝座，乃是让主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最高最优先的地位。我们需要用这个祷告，没有时间进入了，但我们需要祷告这个点，简短的祷告即可，这样我们这些就成为我们的点。二，我们的天越清明，我们就越在宝座之下，越在神的权柄之下。三，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掌权。四，我们若在其上有宝座的清明的天以下，真正的权柄就会同着我们，而将人带到神的权柄之下。保罗在灵后十章四到五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我们跟人这样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说，主先将我自己的营垒攻倒，先将我里面各样兴起的知识跟理论攻倒，将我所有的想法都打倒，使我能顺从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够往前去接触人，来完成我们的托付。 B 小点，我们向着主爱到极点的爱，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这使我们能够受装备，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汪佩珍传福音李弟兄见证，他说到那位女子向上千人传福音，那一篇福音信息，李弟兄只是好奇去听一听。在二十世纪初期，一位女子对这么多人传讲福音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他也去听。然后那一天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像他这么有力的传讲，他为什么他那么有能力呢？有权柄呢？然后因为这是他爱主到极点，他爱主到极点，我们爱主到极点，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受装备，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所以从我们向着主的爱，我们就能够喂养主的羊，牧养他的羊，并且喂养他的小羊。第四小点说，叫他们得蒙赦罪。哎，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得着主彻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比小点，大卫祈求神涂抹他的过犯，将他的罪孽洗涤净净，洁净他的罪，用牛膝草解除他的罪。一小点，牛膝草预表在谦卑和卑微人性里的基督，韩氏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和祭物。刮胡二，我们和大卫一样，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有彻底并真实的悔改和认罪，好从神得着完全的赦免。悔改使我们得着神的赦免。在习传十一章，主彼得说到主赐给犹太人这悔改，所以主把这个赐给我们，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赦免，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吩咐人悔改，就是心思转变，从一切的事物不属于神的事物转向神自己。刮胡三，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而得神赦免，就必得着神救恩之乐，也必得着乐意之灵的扶持，然后我们就能将主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他。 第五小点，叫他们因信入我，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A 小点，这基业是三一神自己，并他所有的所做成的，以及为他赎民所要做的一切。 B 小点说，三一神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这基督是分给众圣徒的份，做他们的基业。今天我们都有预尝，在下一个时代我们就有全享。我就像一个母亲在烤一个蛋糕，然后小男孩就偷偷的撕了一块，尝了一口。这个蛋糕很好吃，请听，我们今天只是预尝，到耶路撒冷我们有整块蛋糕的全享，就是整个三一神。C 小点，我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就是在教会生活中享受是灵的基督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D 小点，我们需要把人带到在教会生活中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使他们享受基督同我们一样，并借着操练灵使他们在性情上被神的圣别性情所圣别。然后我们要结束在第四大点，我们若要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就需要借着有楼房上的奉献而持续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这是一个特别的奉献，在这个聚会的末了我们要这样来结束，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更新向着主的奉献。不论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主多少次，我们都需要新鲜的奉献，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需要楼房上的奉献。第一终点说，在海边彼得放弃他的职业跟从主耶稣，但在楼房上他放弃了更多。一小点，他站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边，放弃他祖先的宗教，有好多要放弃的。他有了天属天的异象，他放弃他的家乡，他的邻舍与朋友的关系以及他的亲戚，并且愿意冒生命的危险。你们知道弟兄们，撒旦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很可怜的时候，每个人都喜欢我，但我得救的时候，但是好像每个人都变得不喜欢我。我不懂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喜乐，每个人都不喜欢我了，这不合理。所以这是出于撒旦的，与我们与朋友的关系，与邻舍的关系，与亲戚的关系，我们需要以主为我们的燔祭，使我们能愿意冒生命的危险，使我们能够与弟兄们在一起。第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奉献呢，是楼房上的奉献。那这种奉献里，我们付代价，全人与从天上来的意象结婚。第三重点，我们若为着从天上来的意象付代价，就会把我们后面的桥烧毁，使我们没有后路可以回头。第四重点，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从天上来的意象，乃在于这一件事，愿不愿意付代价来买施高的那里做眼药。第五重点，走主恢复的道路不是便宜的，这条路是昂贵的，需要付代价的奉献。同工们，从这里有许多从美国来的同工，我们都听过伊索比亚召会弟兄们的见证，他们如何来到这主的恢复里。明天也许我们也会听到，但是你可以看见走这条道路是昂贵的，需要付代价的奉献。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奉献，我们需要今天这种奉献，就是需要主做我们的燔祭，做我们完全神圣的喜乐。六，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一个运动，而是为着主的恢复，这恢复只能借着在楼房上专特出的奉献 而得着完成。七，那120个在楼房上的人都成了燔祭。谁是燔祭？基督是燔祭，他是完全绝对为着神，完全为着满足神。我们取用，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我们就成为燔祭，完全绝对为着神，我们成为完全叫神满足的人。他们在灵里为主焚烧，也以神圣生命之神圣的火焚烧别人。这是不是很美妙？我们能够彼此焚烧，要让火一直烧着。八，当主耶稣在地上时，大批的群众跟随他，但他们没有为着主的行动给主什么。主的行动乃是在于那些在楼房上的人，在于那些眼睛得开心被摸着的人。让我们一同读第九终点，翻转世界并转移时代的乃是少数人。我们若要在楼房上，就需要有专特的祷告。主，我愿意在楼房上为着你见证的恢复。弟兄们，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让你自己在主面前受主这样的对付。主，我愿意在楼房上为着你见证的恢复。让我们与身旁的人有几分钟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见证分享。